欢迎来到我可说走走，吃玩的说走就走，带着耳朵扣安全带，我们一起秒飞日本去。嗨，大家好，我是史丹利啊、今天我们那个啊、今天终于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了，因为毕竟那个我们的来宾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对对，大家应该已经听腻了那些其他人了，对对，就大家听腻的是我啦。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那个日本的导游领队啊、Hero， 我们先欢迎 Hero。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个 Hero， 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现在是就是日本线的领队，在旅行社从业嘛。那主要就是还是只带日本为主。那在因为带日本线，我们还是会就是自己去找一些其他不同的专场嘛。然后所以我除了就是日本的通译安内士的资格以外，我还去找考了一些检定考，比如说像是清酒的立酒师啊，清酒的品鉴师啊，茶品评的一级、二级检定啊，等等之类的这些
证照，
对，这些证照都有。
所以，我通译案内室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是日本国家的导游就对了，就是因为他是经过日本国家考试，然后才可以拿的证照。也就是说我有这张证照的话，我就是可以在日本当地接其他就是来自中华华语圈的人。
我懂，就是日本当地，你是在日本当地的导游，因为像很多旅行社是可能台湾领队带过去。
那个、领队证，那拿的是领队证。
领队证带过去，但是就会有一个当地的导游在那边，所以你也是可以当台湾的领队带过去，
对，
你也是可以在那边当导游这样。
对，会有这个证照，因为之前日本比较在意就是这张证照，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持有，因为以前像大陆团来很多，大陆团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证照，他就变成说导游他们会乱介绍。然后日本就很害怕你丑化了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对，所以他要你去考这张证照，就是希望你正确的介绍这些日本这样子。
这还蛮特别的，就是可以领队导游都当这样。
是，
然后那个立酒师跟品鉴师，清酒，是立酒师跟品鉴师，
这是不同的单位，一个是 SSI 的认证，一个是 GSA 的认证。对，
哦，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对，不同单位。
但好像在台湾，好像立酒师会比较多。
立酒师比较多人考 ，GSA 的话，它是那种比较着重在跟餐，就是跟那个料理，跟因为清酒它是大餐酒嘛，它会比较着重在那你怎么去跟餐食来做配合，而不是只有单讲酒这个部分，就重心会比较放在餐的这个地方。
哦，对，好，了解。反正然后还有那个茶叶，
对，
茶叶的一二级，
是，
就是反正就是。很厉害，我只能
没有，没有，都只是兴趣。
我一个都没有，
只是兴趣。
我只是爱喝而已，
爱喝就很好了，真的不用懂太多。
OK， 好，这一次那个 Hero 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来聊一下那个日本的灵山跟美人。
是，
对，灵山就是山，
就是山。灵山其实就是日本人讲的说，山本身就是神一样。他们把山当成神来崇拜，那个就会被讲成是灵山
啊，并不是说山神，而是把山本身
山就是当成神、哦，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信仰从以前就是崇拜大自然而已嘛，对他们就是相信大自然有800万的神。那后来呢，因为看到这个高山，他们觉得远远看到一座山很雄伟，然后呢，而且我们人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上山打猎啦，要山上取集很多采取很多的东西，然后山上会流下河水来，那跟人的生活都很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上山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它标高很高，3000公尺左右的时候，那人上去，尤其像冬天，根本不可能上山。而且以前登山技术知识都不熟的时候，所以人对山其实是很敬畏的，是远远的摇拜它，他就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有神在那边保佑我们，让我们有生活可以，就是让我们可以平安的生活。
所以他们也并不会想要登上山。
那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刚开始只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完了以后，就有所谓的山岳信仰。那个信仰就是已经有，就是说，哎，他就把整座山当成神来参拜了，
哦，
那就要远远摇拜他。那有了这个三月信仰以后，到了佛教传进来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修验道。那这个修验道就是三月信仰再加上佛教再加上道教这些宗教的结合，然后就开始有人上山去修行。那对于他们来说，上山修行以后，因为山上不是一般人可以上去的地方，而且你在上面，你可能待了一年，这一年里面你要吃什么？ 你要怎么活下来，怎么跟大自然搏斗、啊、而且冬天那么冷你还要活着、嗯、对，然后所以他们相信啊，只要我到了山上去修行一年以后甚至几年后我还能够平安回来，那应该就是有神佛在保护我，所以我回到人世间。
这是荒野求生吧，荒野求生的技能比较好，
有点这种感觉。可是当时对他们来说就是上山回来以后我就是极生成佛、
哦、
对对对，我就可以获得灵力、
okay、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会这样子想要上山去修行啊，就然后这种修行啊就变成后来的所谓的禅定道。禅定道就是我会在很多我觉得是灵山的地方开很多的登山道让大家去修行的、
哦、
对，所以我们这次要讲的这个三座灵山有一座白山，它以前就有三个那个禅定道、
嗯、
那这禅定道的话就包括从哎，因为它这座山横跨四个县嘛，
嗯，
它就有三条，一个是从美浓上去的，然后一个是从越前国上去，另外一个是嘉禾国上去，这样三条的禅定道、
okay。
那这些禅定道现在也被留下来，然后就变成一般的登山道路让大家可以去登山了。
OK，
对，
好，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介绍三大灵山，这是日本公认的吗？
对对对，就是一讲到三个灵山最有名的，大家一定先想到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白山嘛，
嗯，
对，那第二个就是立山啊，立山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立山就是那个，
就是有六个交通工具。对，
大家看那个墙壁，
对对对，看斜墙那个地方，那很有名，那应该大家都知道。
嗯、
对，那还有一个大家更清楚的就是富士山。
富士山，
对对对，因为那日本第一神山嘛。
OK，
那这三个山里面，标高最高其实是白山。
因为白山比富士山还高、
哦、对不起我讲错了，标高最低的、
哦、标高最低、哦、
对不起、
okay。
标高最低的是富士山、对，标高最低我到底在讲什么，
搞混了，
标高最低的是白山，因为它只有2707公尺高，这是主峰的地方，
好，
所以现在因为它标高没有很高，所以它可以单天来回。那现在就是到了，因为以前的爬山都是这种跟信仰有关系的嘛、
嗯、
那日本时其实是到了明治维新时代，然后打开这种登山风潮其实都是外国人，
所
以外国人以前就有这种山爬山爬山的习惯，
现在还是啊，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到日本来以后没有山很好爬，也很辛苦、啊、所以他们自己就去爬，就打破很多日本人以前比方这种上山的禁忌，比如说女生不能上山啊，谁不能上山什么之类，就有这种禁忌、
哦、
对，那后来就是到了明治时代没有这种禁忌以后，日本人也跟着走上山以后才发现哎，原来山很美、
嗯、
那以前的这些道呢可能就是被有些已经荒废掉什么的，好，再加上后来他们要开采森林啊什么之类的，也会开一些新的道路出来，所以那些新的道路就会跟以前的禅定道结合在一起，变成可以单就是来回上山。那因为路变得交通方便了，所以像这种标高没有很高，没有超过3000公尺的哈，就有很多那种单天来回的 course。
所以这是可以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从都会去爬那个白山这样，
对对对，
然后都会走那些禅定道这样。
对对对，这些禅定道，对，它现在就变什么沙房新道啦，或是观光新道啦，还有一个是平濑道，也是一样，就是把以前个原本的那三个禅定道，就是开发成现在人家方便登山的路。
好，你说白山跨三个县哦，
四个县
哦，四个县、哦，
对，从岐阜一直到那个石川县，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富山县。
哦，富山，
对对，富山跟旁边一个那个叫什么？对，不是那个，对啊，对，福井县，对对 对, 对，一下想不起来。
虽然我在、哦、跨了四个县，所以他就可以从其实从四个县都是可以上山的。
其实他都有登山道，
他都有登山道。
对，那我刚刚讲那三条其实就是最容易登山的，而且路又好走，所以很多人就是用单天来回而已。
OK，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走更艰难的路的话，它山上还是有设一些那种登山小屋啦，还是可以住一个晚上。
哦，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那个可以登山的地方，因为外国游客也很少，日本人也不多、
哦、
因为他一年大概只有60000个人去登山而已。
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吗？
嗯，主要那个地方也比较偏僻啦，然后、哦、对，那本来人口就没有这么多，再加上如果要登山还有其他很多 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嘛，所以它的光芒就没有那么的强。
那这样反而比较好、啊、不然你看那个富士山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哦、
富士山富士山
已经变成一个游乐园的感觉，
没有错、
啊、
这个富士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对,
對, 對，那在它旁边的就是立山了，那立山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开发水库的关系，所以它有很多的交通工具出现嘛。
嗯，
对啊，那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它也是因为三月信仰再加上那个修院道的关系，才开始繁荣起来的地方。好、
嗯
哦，那现在就是立山要登山，真的就简单多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白山，它还是都是用走 的。对啊，这边到立山，我们就可以作弊啊。对啊，一路作弊就搭那个交通工具到那个市场站那边嘛，从那边再登山山顶的话就很简单。
前阵子不是看到一个新闻，立山那个电车是要
哦，它要换掉了
啊、哦，它要换掉，
因为它那个是。 当时就是有轨条，它叫做有轨无轨条电车啊，它名字叫电车，因为它是吃电，但它轮子是巴士啊，它不是像火车一样在轨道上那种，所以它叫无轨条电车啊，它是吃电的嘛。但是现在电都自己装在自己的巴士里面了，我不需要靠那个轨条了，
所以它是要整个，
它要把它换掉了，所以它就以后对这种无轨条巴士以后会变成历史。
所以就是就完全没有了。
对对 对, 對，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对啊对啊，對，因為
他们之前有想说要留下来啊，因为这个很特别，全日本大概也只有这个地方看得到了。嗯。但是就是你这个旧的巴士，你在维修的时候，那些电瓶啊什么之类，那些装设备都已经很少，你要换新也没有人做了。嗯。等于我找不到零件了。嗯。对，所以以后就会换成所有的变，所有东西都变电动巴士了，
都变游览车。
对，就变成就有点小可惜。
对啊，就变成游览车。
对啊，不然以前这还蛮特别的，我们都会请大家看一下那上面，因为它的巴士上面就有像那个火车一样，
就有点像是那个高压电路面电车那种感觉。
对，上面就会吃高压电了。
对对 对,
对，它只是轮子是然后一般的巴士的轮子这样子，哦、就觉得有点可惜。
对，然后立山对应该也就是现在因为上去很方便嘛。
对啊，对 对, 对，所以对上去那边，然后再走到山顶上，那就其实就还蛮快的。好，那这个也是就是现在也虽然是灵山，但是也变成大家很受欢迎的那种登山的
游乐园的山，
对，像是游乐园的山没有错。对啊，他这样很可怕，一年这样子下来，因为他开山期间六个月左右时间啊、嗯、那个每年都可以破100万人呢、欸、哦，对啊，那富士山其实更厉害啦，因为富士山只有短短的两个月
100万呢、欸、
对啊，100万其实还好啊，就是因为他分散在六个月啊，对啊，哎，应该有，但你应该也有去过吧？
有啊，有去过。
对啊，你也去排队过吧？嗯，对啊，那只要在开山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怕去那个地方。开山季哦，因为他要预约嘛、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这样去要预约。那我们有时候排到比如说我们早上10点上山，可是你实际到那边的时候你可以等2个钟头，诶、欸、就像排游乐设施，第一个游览 第一个设施就比如说他第一个是钢索车好了，嗯，对，因为太多人坐，排到很后面。然后就上不去，我们就等很久。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次预约要12点半的，12点在那个四塘车最高那个四塘站吃饭。我们真的吃到饭是下午3点多，对，我们上到那边已经下午3点多了，然后赶紧吃了饭以后，接下来就赶快下，对，然后下来以后，因为天色黑的也很快，因为才4月份而已，对啊，所以等到我们下去的时候，几乎已经天都黑了，然后再赶快开回饭店去。
对啊，这个真的已经是一个
感觉就是游乐园了啦。
所以，但是像这种灵山呢，像刚刚白山跟立山都是之后，等下要玩富士山，就是真的对日本人来讲是会有一种，现在还是会有那种就是
还是有。
崇拜的，
对，
富士山我知道，富士山当然是
富士山那就更可怕了，富士山是大家都想要蹭它的光啊，
对，
所以在日本有所谓的乡土富士，乡土富士就是在各个都道府县里面、嗯、那只要有我的山形长得很像富士山的、嗯、我就给它取名叫什么什么富士嘛、哦、比如说我们这次我才刚从东北回来嘛、嗯、好，那我们到了岩手县岩手山，它叫做南部片富士、嗯、南部片富士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有单边很像富士山的那个弧形，另外一边完全不像，只有这样子一半我还是要蹭它的光，我就叫南部片富士，
就是要蹭，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我到了是青森县，我就有岩木山，那岩木山这真的就比较像一点像那个富士山的形状，所以它叫金青富士、对，所以各个地方都会有什么什么富士啊，战旗富士啊，什么都是要灌一下，对对，
就是他们当地人自己 对,
对,
对啊，自己要蹭啊，自己取，
啊、
然后觉得很骄傲、
啊、这样就是很光荣
啊，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圣山，啊、所以我一定要蹭一下。对，所以他们就有什么乡土富士，这个乡土富士哦，大概全日本超过100座，对，非常非常多。对，所以真的你去到哪里看到，然后只要是稍微有点圆锥形的，它就叫什么什么富士。对，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富士山啊，其实它比较特别是什么，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
对，其实因为哈、日本人在申请这个遗产认定的时候啊，因为富士山是一个天然的火山嘛，
对，
所以他很早就开始用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角度去申请了。嗯，那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富士山太多人去爬了。啊、所以他在山上啊，八合目那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商店街的感觉。山上还可以逛街买东西，这什么地方啊？对啊，然后还有很多人住宿在那个地方。
对，
那你有这么多的设施在，那势必人多，然后呢就。那个废弃物很多，排泄物很多，
环境会破坏，
对，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就是处理得很好、嗯、所以呢日本人真的是每年去申请世界自然遗产认证没有一年过、
哦、因为
那后来对，因为日本人死脑筋、啊、他就不知道要转弯、啊嗯、那后来到了2013年的时候，总算他们想通了，既然世界自然遗产不会过，那我换一个角度，我用文化遗产的方式去认定， 那文化遗产认定了，没想到一次就让它过了、哦、所以它认定的标的，你会发现在世界遗产认定里面，富士山它后面一定写了一句话，就是它是信仰的对象跟艺术的源泉哦，对，它是一个大家膜拜的对象，
对、啊、
所以呢以富士山为信仰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在富士山信仰里面，他们讲一直在讲所谓的富士讲啊，江户时代的时候他们不是讲说富士八百八讲，讲中八万人，有没有、嗯、对，也就是说那个八百八其实不是八百八十的意思，就是八都是那种很多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在江户时代的时候到处都有这个富士讲的信徒在，他每一次的那个聚会大概都上八万人，就是很多人很多人的意思、嗯哦、所以他就变成说江户时代最主要的一个那个信仰之一了、哦、对，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膜拜对象，所以衍生出非常多的宗教，这些宗教、哦、一直到最近都还存在着很有名的宗教哦。哎，比如说像台湾就有那个创价学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
过？创价学会，
对，他也是、
之前的那个不是过世了，创价学会的那个
创办人吗？
还是什么？哎，是吗？
是他吗？不，
好，没事，
不太确定，
没事，好，
创价学会很有名的、啊，好，那可能讲这些宗教，大家可能很陌生、啊、但是我讲一个，应该大家都听过了，而且因为他在这个宗教，在1995年的时候，他干了一场大事啊，
然后知道了啦，真
理
教
啦，那个叫奥姆真理教，
对，奥姆真理教，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以富士山为信仰的就是不好的宗教、啊、
对，
只是说刚好他们那个教比较偏激而已。哦、但是像这个我刚刚讲的像什么法之行三法华啦或者创价学会，他们都是以富士山为中心信仰来做这个膜拜的一个宗教。
对，因为奥姆真理教那个事情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太闹得很大、那个、
对啊，闹到
全世界都知道，台湾也是那个，所以到一直到那种事情过了好几年哦，
是
只要有人看到有人是胖的，然后留胡子长头发，都会说他是麻原彰晃，
都
会说哦，你好像麻原彰晃，真的，这个话大概流行了十年吧，对，因为麻原彰晃的关系，真理教的关系，对
啊，不过那个真的还蛮可怕，因为就是在那个大家上班最忙的时候，
然后对，放
对啊，然后就放了一瓶药毒气在那边，一倒下来就
电车，对 啊,
对啊，就2000多个人就走了，
真的，对，
所以也是很偏激啊，所以他富士山他就是一个。信仰的对象了，它就有很多宗教嘛。那另外，它也是艺术的源泉，因为实在那座山太漂亮了，好、哦、看起来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完美的圆锥形，而且又这么的标高，又这么的高，好、哦，所以变成说很多日本的在创作上面的时候，都一定会用富士山来做主题。
对，
好、哦、像江户时代的时候很流行的像景惠啦、浮世绘啦，啊、哦、这些代表的画是葛饰北斋画的富士山富裕36景啊、嗯，或者是歌川广重画的东海道53次啊、嗯。那东海道53次，因为沿着这个太平洋这一路到那个京都去嘛，那你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富士山，
对，
所以在他的画作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富士山的图案，对，然后再加上小说的创作啦等等的都会用到它。
其实不只是艺术了，我觉得现在富士山已经变在各国，包括不止日本了，各国人都觉得是一个日本的象征。
对对对，
对啊，就是大家去，然后就是即使我们不是日本人，当然很多人还是会抢着去看富士山，
是，
然后很多人抢着去爬富士山，
是是是。我觉得史丹利有上去过吗？
我
有爬过吗？
我超不想的，
我真的吗？
我超不想的、
欸、我倒是非常想的，我每次都想说，我都在问台下客人说，哎、欸，你们有没有兴趣？我们来组一团富士山登山团，要不要？每次都被打枪。
不是我爱爬山，但是我、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看过太多人爬富士山了，
是
山上是没有景色的。都是对，都是石头，因为火山嘛，是都是石头。我觉得哇，这爬这一段，我会觉得很无聊。对，
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哈，就是因为日本人讲一句话，富士山你登不了那一把噶。对，这个意思是什么、啊？你不爬富士山是笨蛋。
对，
因为它是日本的最高峰，日本的第一灵峰嘛，所以你一定要站在富士山山顶上去迎接第一道的曙光，他们叫做御来光。对，那你只要能够看到这个御来光，为你保证你未来一整年都可以顺遂平安这样子。对，所以去登富士山的人是不是他们都是凌晨一点左右，他们就每个人都要带那个探照灯，
然后就开始上山，上
对对对，然后上山，然后大概差不多3:30左右就要等那个光线这样出来。
对，
然后看到那个要看到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嗯、即使是他在7-8月哈、哦，因为一超过3000公尺以后，那个气候变化就很大，有时候是一上去哦，等了半天，它就是一直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嗯，太阳都已经出来了，还是雾蒙蒙的一片。嗯，所以看到御来光的时候是大家非常非常开心的，那时候都会尖叫。对，那我们有同事去爬过，他真的是被凹去爬，我觉得我快笑死了，因为他被安排到这一团的时候，因为那个3000多公尺的高山不是随便可以爬的东西、
啊、
所以你一定要先准备嘛，那准备他就前一个月他就先去做体能训练了、
嗯、
对，然后 带去的时候是整团的登山社，他们就是要去征服富士山。然后呢，他就后来呢，因为他就 po 在他自己的 FB 上啊。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因为他在 po FB 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句话：登山的过程痛不欲生，登顶之后宛如重生。那他就是很幸运有看到那个玉来光的那个，而且那个时候玉来光一上来的时候，有人带着小提琴就在上面就拉了起来，然后就一堆人坐在那个山顶那边边的斜坡那边，就在那边很悠闲的享受这个玉来光的那种感觉。我其实我就是看到那个照片，还有那些影片介绍，我就
小提琴爬山，没有，但是真的就是虽然都很美好，但是你知道，就是你也知道，这近年来就是太多外国人，太多观光客，包括台湾也是啊，外国人然后就会爬富士山，就你每次要那个，我已经看过日本太多的报道，就是登顶的时候大塞车嘛，
再
去看日出大塞车，然后有老外是连那个什么小木屋都不租的，
對，
他就直接从半夜开始出发，就一路要冲到山顶去。
这就是现在哈，因为它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了嘛，因为挂一个文化遗产，等于就是一定会吸引大量外国人来的地方。
对，
所以在还没成为世界遗产之前呢，它一年大概就是两个月有大概200,000人登山。嗯，它挂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以后，一年是360,000人。那你想想看，两个月哦，它平均这样一天是6000个人在山上。
对啊，
所以6000个人，它有这么多登山道啊，大家都想要去看那个玉来光的时候啊，他们上次日本人从空中拍那个照片，每个人头上不都带探照灯吗？那个就像那种光的蚂蚁雄兵，你知道吗？把整个那个火山的山顶附近全部照亮，这样子很精彩。
对啊，而且后来不是就说那个是那个当地的政府又要解决这个事情，要盖缆车还是要盖什么的？
对啊，那个盖缆车又那环境又更破坏了，
对，又更破坏了。算了，
这应该是不会过。我
对啊，反正就是一个大家应该是这辈子还是很多人会想去的地方、啊。
是是是，
对
对。当然刚刚有讲到，就是富士山，因为上去山上以后，其实很多人抱很大期待，以为富士山有多美多美，上去山上又看到光秃秃的一片。
对
对啊，
对。
所以呢，其实
不想去
在日本哈，像我刚刚讲到这三座灵山啊，这三座灵山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各性别存在哦。
性别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有各自的性别吗？
对对对，这些山啊，就是要看他的主祭神。如果他的主祭神是女生，那这座山就会被视为是女神山啊。那男生像立山呢、啊，他就是因为主祭神是男生嘛，所以他就是男生的山。
那富士山
呢？
对，
那史丹利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觉得他是
女生吧？哎，大家都想征服，
大家都想征服了。哎，这个说法还蛮不错的，
都大家都想征服富士山。
不过确实，他就是女生哦，因为他上面祭祀的那个是木花开野鸡命。那木花开野鸡命就是熊臀主尊的老婆啦，就是天孙啊，天孙的老婆啊、哦。所以，因为他非常木花开野鸡命是个绝世美女哦。那但是呢，就是熊熊主尊呢，他当时要娶这个木花开野鸡命的时候，但是呢，大山齐神说没有关系，我的大女儿顺便也要送给你啊，就是我要娶一个，可是送一个这样子。结果没想到结婚的时候呢，大女儿被退婚，因为大女儿长得太丑了，对、
哦、
对，他只选了最漂亮的那一个。结果呢，最漂亮的那个啊，就是因为虽然很漂亮，但寿命很短，那个丑的寿命是很长的、
嗯，
对，所以呢，那个天皇的子孙啊，只选了，然后天孙只选了一个漂亮的女生，所以以后的天皇寿命都不长，就像我们人一样，他随时会生老病死这样。对，这个是日本人的说法。
Okay.
对，所以。这富士山它其实是一个女生的山、哦、就是女性的山。好，那女生我们都知道有美女跟丑女，对不对？那富士山是美女还是丑女呢？
应该是美的啊，对吧、啊？大家都想看富士山，连那个便利商店的富士山，大家都
觉得那个山形很美，对不对？对啊、但是就是刚刚史丹利讲的，其实富士山它是个丑女、
哦，
在日本心目中，就是因为您上到山上去的时候，你在下面的时候，尤、啊、其冬天的时候，山顶上是一片白白的，对不 对？然后下面是没有白的，上面是白的，它看起来非常漂亮，林线也非常好看。可是呢，到了夏天一上去的时候，我的妈，上面什么都没有
啊，
都是一棵植物都没有，都是石头，都是那些火山熔岩石啊，
嗯、
对，所以。呢，很多现在日本女生啊，常常会故意揶揄自己啊，我就是那个富士山啊。回到家以后呢，真的妆卸了以后、哦，脸上坑坑巴巴的都不能见人。
对 对， 对，有可能，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日本人常常是自己搞笑，就是说啊，我就是那个富士山，只有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刮混跟他刮鼻啊这样子。
对
对
，OK， 好了，因为讲到了美女，那接下来的主题就是你要来讲，就是
对对对，
日本传说的美女，
对对对，
就是。盛产美人的地区，
对对对，
因为其实这个应该大家都略有耳闻吧，
是啊，
但是反而为什么我反而比较不知道、
哦、
对，尤其是其中一个我真的好我现在还是不懂，
是这个探讨起来齁， 一般人家只要去问日本人啊，那你觉得哪个地方四十七个都道府县最漂亮是谁？通常第一个大家会想到秋田美人。
对，秋田美人是很有名的。
对，因为日本历史上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生，她后来也听说了，日本人把她列为是世界三大美女。嗯、世界三大美女包括什么杨贵妃啦。哦、然后那个什么克雷欧帕托拉就是那个埃及艳后，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小野小町，日本的小野小町、
哦、真的、哦、
但这个讲法是日本人在讲的、哦、前面两个我想应该毋庸置疑，但是那个小野小町是日本人在说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杨贵妃到底是
不是杨贵妃，就是那种胖胖的。
对啊，我也不知道，就每个时代
那个时候的审美观、
啊、不一样啊。
对，所以秋田美人会有名也是因为这个小野小町的关系。那秋田美人、哦、后来人家也探讨秋田人到底美不美啊，其实他们经过了很多的比较科学一点的分析啊。
对，
其实我们觉得女生、哦、什么样女生会美，
白，
先决，对，
白，
先决条件一定要皮肤要白，
白遮三丑，
对，一白遮三丑啊。 对啊，大家都这样讲啊、哦、所以呢秋田人、哦、他真的很白哦。对，因为后来呢他在1967年的时候，他们曾经做过一次，就是医生自己做检测哦。一般人的白皮肤白皙度啊，像如果是白人的话，他皮肤白皙度大概占了 40.5% 左右。嗯，然后像我们是黄种人，我们黄种人大概皮肤白皙度就是大概 22% 左右。嗯，但是他们去测所有的秋田县的女生平均白，那个他们平均下来的数值是 30.5%。他比一般的日本人还要白，比一般黄种人还白，也就是他们是介于白种人跟黄种人之间。
对，因为我是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因为秋田好像是全日本日晒、嗯、是日晒的那个、天数最少。
没错，没错，
对 对。
因为秋田县一年大概有照到阳光时间1453个小时，
对，
照最多阳光是三梨县嘛，嗯，三梨县它有2249个小时，所以它等于是它因为光阳光充足，所以它很适合种水果，所以它是一个水果大县。
哦、啊欸，
但是秋田县就不知道，都下雪啊，不然就下雨。嗯，对，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它日晒少，所以皮肤又白。
比较白，
再加上冬天雪下得很大，所以你在家里因为很冷，出去的时候通常不太讲话，因为很冷，你不能去消耗热量、啊、这个讲起来有点好像讲话女生就好像会穿帮一样。
不是，可是这样讲的话，那北海道不就更冷？
那个下雪的量就是各自有特色，就 对，对，他们是那种集中冷，然后冷到那种雪也是下到大到大家就是不太会想要出去的那一种、嗯、所以呢一出去即使是出去要做事要做什么，他们通常都不太讲话，有点那种冰山美人感觉，皮肤就已经很白又不讲话，再加上呢回到家里以后呢，他一定是家里会有暖炉嘛，然后赶快把身体烤热嘛、嗯、然后就这样子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所以你看秋田女生哦、喔、
就中风，
对 对，有点像三温暖哦、喔、然后他这个后来就脸上就会有那种红红的小苹果，因为血流就很顺畅，
血液循环，
对 对，血液循环啊，再加上呢他们那边温泉哦、喔、都是酸性温泉，嗯，对，玉川的玉那个像玉川的温泉啊，那个就强酸啊，对啊，他们就把它稀释掉变成温泉来泡，那个是对皮肤的美白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秋田的美啊，很多人都会说秋田是因为有混到其他国家的什么，然后俄罗斯人啊什么之类，其实经过很多 DNA 对 DNA 分析，其实这些都没有，他们就是因为白、哦、对，然后白再加上可能就是底子也还不错了，然后就秋田美人
我可以理解，但是像我金美人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啦、哦、就是京都的美女，因为就是我讲看对不对，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就是京都就是一个文化气息，
对，
然后每个女生都是很优雅，很
对对对，讲、
就是、
到重点
就是这个样子嘛，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我们就顺便讲金美人好了、嗯、因为京都人呢就是他等于是以前的古都嘛，1200年的古都嘛，所以很多的很优雅的文化都是在那边衍生出来的、嗯、再加上因为他是上方社会，就是很多皇亲贵族居住的地方、啊、相对之下他也是比较有钱的地方、啊、所以呢他们讲话人家觉得京都人漂亮啊，第一个就是京都腔，所以呢我们有去到京都有看到艺妓啊那些什么的，他们讲话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用都是京都腔，京都腔就是很柔软很柔软、嗯、听起来很舒服的一个说法了。比如说我们在日本讲欢迎光临，我们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样很有精神，对不对？
对，
在艺妓讲起来他们就是おこしやす，那他就是很柔那一种、嗯、对啊，因为这样子再加上他们讲话就是慢，讲话慢，一句一句慢慢讲，再加上呢轻声细语，再加上呢连动作都慢，就是看起来一整个就是优雅，对、哦、然后呢京都也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豆腐吃的多，豆类的东西吃的多，因为他们就是和尚多嘛，这种东西吃的多、嗯、对皮肤也是就是比较滋润啊，好，比较保水，比较滋润这样的感觉哈、哦。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豆类吃多了，他身形都很好看，就细细的，好、哦、瘦瘦的，他穿和服就超好看。对、哦，就是那种好像是天生为了和服而长的身材那种感觉。再加上金美人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他就是道地的日本人的长相，单眼皮，嗯，单眼皮，但是眼睛长， 所以呢，这个眼尾啊，好、哦，平常不化妆，眼尾都很长了。所以他们在穿上和服的时候，眼尾再稍微修饰一下的话，那眼睛看起来是更长了。那反而是这种穿和服啊，是跟这种眼睛是最搭的，
比较适合。
对，然后乌黑亮丽的头发，然后再加上这种长细细长长的眼睛啊，就很传统日本女美女的这种感觉、啊。好、哦，所以这个些种种因素加起来，都让人家觉得，哎、欸，京都是个出美女的地方。
对，那个上面有，就是资料上面有写说，京都美女的京美人代表歌手是信田来未跟吉冈里帆。哎，信田来未我觉得也算是美，就是比较不像，因为他我觉得他是印象中是比较不像京都的美女啊。
对，对，那个有点好像混血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吉冈里帆真的就是，对，真的是。然后刚那个秋田美人是讲叫做木西跟檀蜜，秋木西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我这一代人都觉得她是很漂亮的女生。对，以前的时候，然后檀蜜可能就是。我觉得檀蜜是那种，哦、对对，
他演了很多那种反派的那种，
而且他是这种性感、黑道性感型的，
很性感的那种，
阿贝都会喜欢。
他演很多那种黑道的小老婆、啊，
对对对对对，那种性感，对对对，那一种的，然后又狠那一种。
是，
但是呢刚刚讲的金美人跟那个秋田美人，这个我都懂为什么。是但是像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博多美人，我真的到现在还是不懂为什么博多美女到底是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呢、
啊、？OK。博多人漂亮的原因哈，那我们讲现在博多哈，但如果就是单讲博多哈，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台北东区这样而已。但是现在人家讲的博多啊，其实涵盖范围更广，就包含福冈市周边这些都涵盖在博多里面。其实博多哈跟刚刚两个美女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中州。我们去过中州就知道，他那边就是
伊兰拉面，
对，他很多舞台在那边嘛。中州，因为我们以前知道以前的历史上哈，福冈这个地方它是自治都市，它就是所谓双子星都市，也就是一个是商人自治的叫博多，一个是武家统治的地方叫做福冈。对，那福冈跟那个博多中间刚好夹了一个中州嘛，它到底谁要来管？没有人要管，它就变三不管地带。三不管地带那很好啊，那就很容易衍生出很多特别的行业出来，
特种营。
对，所以我们即使现在到中州去，你还是觉得那个地方是非常繁华，然后这是晚上是个不夜城，然后有很多粉红色的店在那边嘛，对不对？嗯，它就是关西以西最大的一个欢乐街了。哦，对，在日本里面哦，那要在那种地方工作，你是不是要一点本事才行？哦，对，所以那边会自然而然会聚集很多长相条件都还不错女生会在那个地方哦，这是一个行业上的啦。好，那但是说，那如果脱离了中州的时候，那博多女生漂不漂亮呢？那其实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那博多女生会漂亮，就是因为她还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人家说票选啊，方言里面最可爱的就是第一名是博多腔，嗯，对，也是一样，就像刚刚我讲的京都腔，讲起来听起来是很可爱的。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博多女生哈、哦。他很喜欢依顺男人，就是他会希望让男生站在前面啊，我跟在你后面当小鸟依人的人就好了。对，他们有这样子传统的思维，所以呢，即因为这样的思维关系，也造就就是博多的女生啊，她其实很顾家，赚钱打拼都是男生在外面就好啊，我就是在后面负责把家里打理好。他们是很这种比较居家型的那一种啊，啊，所以对于那种很大男人主义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博多女生才是这种，这才是我适合娶回家的人。
对，这样听起来就是博多美人比较不像是原生的，而是因为比较像是就是大家聚集过来之后，
对，然后还有他们的就是生活环境啊，还有对家庭的观念啊。那博多美人还跟其他美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五官啊，可能就是有真的有混到，因为即使在锁国的时候，那个九州那边还是唯一有开港的地方嘛，好、像长崎这边还是会有外国人荷兰人这些人进来，好、所以他们比较有机会去混到其他的地方的人种。所以那个博多美人啊，他跟刚刚我讲的金美人不一样，金美人是单眼皮，但是博多美人都是双眼皮，
浓厚
都是双眼皮，然后五官很立体的那种很多。
Okay, 因为这边资料写到的是那个例如像桥本环奈，
是哦，桥本环奈这个是千年一遇的
美少女，对，大家都知道
最近非常的红、啊、
对，然后黑木瞳也是，
对，黑木瞳这个也是我的偶像，
对，就是对啊，就是年纪大的宝总
歌剧院出来的，那个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宝总的演员的，
然后还有苍井优，苍井优也是一个演员，
是
很有气质的演员，
对
对对，所以今天我们那个介绍了三大林三跟三大美人，
是
对那个真的跟平常我们的介绍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听众应该会觉得 上了一课，我自己都觉得有上到课的感觉了。对，真的，真的，真的，这样真的很好的。
是，谢谢。
对，是是对，知识量充足。OK， 我们谢谢 Hero， 谢谢。
好，谢谢大家。
然后 Walker 说走，吃的玩的说走，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